Hello， 各位读者朋友，大家好，我是陈浪，欢迎收听《旅行的形状》新书导读。今天是我们这个节目的第四集，而在这一集的内容当中啊，我们要来讲第一章节剩下的最后一篇，也就是一篇关于枫叶的文章。讲完这一篇之后呢，我们就正式的告别了第一章节，从下一集开始我们就要进入新书的第二章节了哦。好，那在正式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在前两集我们到底说了什么内容。那么这个新书《旅行的形状：影像札记》的第一个章节叫做 Boundless。 那在第一篇跟第二篇当中呢，我们所讲的内容都是跟一个山中的湖泊有关，我是如何一个人走到这个山中的湖泊，在那里度过了一个晚上和一个早晨，而我跨越时空般的跟一些前辈作家有所联系，有些对话，那么我如何在大自然的平静中也找到了自己的平静。那么这个就是第一篇跟第二篇的内容。而第一个章节其实还有一篇，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枫叶的文章哦。所以第一章节有三篇文章，而这三篇文章其实各自的功能是不太一样的，那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件事情。这一篇文章的主题是枫叶，所以跟前两篇文章就完全不一样哦，因为前两篇讲的是湖泊，这一篇讲的是枫叶，所以这两个文章中间是没有什么关联的。因此呢，在这边我想要说一个写作上的分类哦。一本书呢，像是尤其是散文集彼此之间的关联性有时候很强，有时候很弱，但是文章跟文章被排在同样的章节里面，一定还是有一个特别的用意存在的。那么在这第一个章节当中呢，这三篇啊，第一篇跟第二篇就叫做主要篇，而第三篇的枫叶这一篇就叫做次要篇哦。因此这是我个人发明的，我不是我个人发明了，我习惯的一种写作方式，就是说一整个散文集里面，举例来说哦，这本书可能有33篇，不会这33篇每一篇都是最重要的，里面一定有几篇文章是特别特别重要，它也是主要要探讨一些议题的，我们可以说它就是主要篇章，主要章节，它是特别跟我们书中的主轴有所连结，连结度特别强的啦。那么其中有几篇呢，它们比较是次要性的，但不是说它不重要，它还是很重要，但它的功用比较像是在点缀。如果说一本书从头到尾都是在很正式的很认真的跟你探讨一件事情的话，其实有时候读起来你会觉得有点累，所以在章节跟章节的这个过渡中间呢，插入几篇比较轻松的文章，这个时候呢就有点像是章节跟章节之间的润滑吧，所以可以让你在一个章节读完过渡到下一个章节的同时呢，这个过程中你会觉得，稍微可以喘一口气，再去看下一个章节要探讨的内容哦。所以枫叶这篇文章其实就是这样子的功用，它是次要篇，它也是点缀篇。好，然后再来呢，这一篇文章虽然它不是最重要的篇章，但是是我个人在书里特别喜欢的一个短文，因为它其实是旅行文学书写非常好的范例。其实旅行写作大家可能会有一个错误的理解，就是说那一定是在写旅行，这样子的想法其实是不太正确的，因为一个真正的旅行文学其实只是以旅行为舞台，很多时候舞台上的角色或者是说舞台上在演出的情节不一定跟旅行有关，但是我们会借由旅途来把我们要探讨的东西引出来，所以有的时候我要讲的事情可能是发生在我的日常生活当中，但是我会先跟你讲一段旅行的故事，而借由这个旅行的故事来拉到我想要探讨的事情，我的日常生活当中。所以呢，这就代表旅行文学书写有一个很重要的课题，你要如何把旅行跟生活结合起来，你要怎么在你的写作当中去铺陈这一件事情，而不会让读者觉得很突兀，怎么上一秒还在写旅行，下一秒就突然跳回到你家，跳回到你的生活了。一个优秀的旅行书写作者要能够很厉害的把这两件事情天衣无缝的组合起来，所以这一篇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好，等一下我们会来看一下为什么这一篇文章其实一开头从头到尾都是在讲一个旅行，可是最后却会拉回到我的生活当中，我们等一下会来说一下这篇文章的结构。好，那么在正式导读之前呢，我们先来说一下这篇文章的背景吧。这篇文章的发生地点是一个百年的老寺院，那么这个寺庙呢它是在山上，可是这个山上的寺庙是离市区不远的， OK， 然后呢，在这个寺庙里面有一个重点，就是枫叶。这个寺庙是北台湾著名的赏枫圣地。那既然这本书是不说地名的旅行书写嘛，所以这个庙它到底在哪里，我就不说了。但是我刚刚其实有透露了一个线索，它是北台湾的著名赏枫圣地。其实北台湾也没有什么赏枫圣地，所以你 Google 一下，你马上就会知道在哪了。那所以也许今年的秋天你就可以去这个地方看一看枫叶。好，那我们就正式来看一下这篇文章哦。这篇文章的第一段其实就有东西可以说了，我们先念一下。盼着一片将落之叶，由绿转红，在故事收尾前迎向最斑斓的片叶，几乎要耗尽整个秋天观望并等待着，却始终无法盼到最好的时节。这是这篇文章的第一段。而这第一段呢，其实就有很有趣的wordplay 文字游戏啊，盼着一片将落之叶由绿转红，我们只是在等着一个枫叶变等着枫叶的来临嘛，那盼着一片叶在故事收尾前迎向最斑斓的片叶，所以你有听到这个 wordplay 文字游戏在哪里了吗？如果你上一集没有听的话，上一集我有解释什么叫做 wordplay 文字游戏，其实简单来讲就是同音异义，两个单字意思完全不同，可是他们读音念法相同，所以在写作的时候能够造就一个字一个词有两种不同意思的这个 读起来的感受，蛮有趣的。所以这边的同音异义字就是一片叶、偏叶跟最斑斓的偏叶。所以呢，其实就是说偏叶是什么，就是例如说一本书的某一页某一篇嘛，偏叶。但是呢，其实呢，我们也这个文章的主题是枫叶，一片叶子啊，所以呢，其实这边就做了一个很好的 wordplay。而叶子这个字其实很有趣，不仅是中文叶子跟片叶的这个书叶的叶是同音，英文也是一样啊。英文的叶子就 leaves， 那其实 leaves 刚好又跟离开 leaf 是同音意义的字哦，所以很有趣。在英文中，你也常常会看到创作者们把离开跟叶子做一个很好的结合，因为的确，一片叶子，一片落叶。从树枝上掉下来，它就是离开了它本来生活的地方，所以这就是一种离开。好，所以在英文中呢，也可以做这个 wordplay 结合。而在中文中，为什么会把叶子跟书叶做结合呢？如果你读完这篇文章的话，你就会知道为什么哦。好，那我说我几乎要耗尽了整个秋天，我一直在观望，我一直在等待，我一直在等枫红，可是我却始终无法盼到一个最好的时节。那么这边要探讨的事情叫做最好的时节。什么是最好的时节？对于想要看枫叶的人，最好的时节一定就是枫叶最绚烂的时候嘛。那如果你想赏花，赏樱花好了，那樱花全部绽放盛开的时候，那就是最好的时节。可是这个所谓的最好的时节是从旅人，从观者的角度出发的。那对于大自然来说，其实没有什么最好的时节，每一天每一个季节都是最好的时节哦，因为四季各有各的风情，各有各的盛开，各有各的消逝，所以对于季节，对于大自然来说，并没有什么最好的时节。而人们啊，因为放入了自己的这个感受，自己的理解，所以才会有最好的、最坏的、普通的时节。但是对于大自然万物来说，是没有好坏之分的。好 ，OK， 那我们来看哦，继续我就说了。我听说在离市区不远的山上有一座百年古刹哦，那这个百年寺庙呢，总是会吸引着一些虔诚的信徒。那在这个寺院里面，为什么大家会趋之若鹜的来哦？不仅是因为这是一个很有名的寺庙，也是因为这个寺院里面呢种植了大量的漆树，所以就成为了赏枫圣地。好，那这句话呢，这个地方我们要讲一下，就是有一个文言叫做虔诚。一个寺庙，谁会去寺庙？就是虔诚的信徒嘛，好，虔诚的香客。所以这个虔诚是本来就是会跟寺庙有连结的一个词，但是在这篇文章当中呢，你会看到虔诚不断不断的出现。那这就是整篇文章的一个算是主题吧。好，例如说主题是寺庙，主题是枫叶，但是我们会一直用到的词语叫做虔诚，而且有时候我会用虔诚来形容香客，形容看枫叶的人，甚至是形容我妈， 好，所以这个虔诚会在整篇文章中有很多不同的运用，我们等一下会一一的来诉说。再来呢，在这句话里面还有一个 wordplay， 又出现了一个文字游戏了，叫做赏枫圣地。这个圣地的圣在文章中写的是胜利的圣，圣地哦，就是大家都会，很多人都喜欢去观光去看的一个地方哦，旅游圣地嘛。但是圣地的这个圣呢，你也可以把它换成另外一个圣，就是神圣的圣。那寺庙本来就是神圣的地方嘛，所以这里也是一个圣地啊。所以这边就有一个 wordplay， 名胜古迹的胜跟神圣的圣，但都是圣地。 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念下一段哦。文章中说到，追逐枫红的人们那样的心驰神往，如同信仰，倒也像是习惯，知道无论这一年过得多差多坏，该来的总是会来，该散的依旧会散。大地的变化有时剧烈，有时平淡，但它总是如约而至，反倒是驻足停留的目光不一定常在。 OK， 那这一段呢也是我个人蛮喜欢的一段书写。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段话的主题是什么，就是说这一年无论过得多差多坏，该来的总是会来，该散的依旧会散。这一句话有没有觉得有点耳熟？好像在前两集中我们有听到类似的书写，还记得吗？给你三秒的时间想一下，有想到吗？就是我们上第一篇的时候不是有说到吗？哦，在文章中有一句话叫做该灿烂的该汰换的自有节奏。所以季节是不，也许是人所命名，但不是人所发明，季节有它自己的规则。所以啊，该来的总是会来，该散的总是会散。因此这句话呢又再度的跟我们前几篇有一些关联了。而大地的变化有时剧烈，有时平淡，但它总是如约而至，其实就是在说刚刚的这个嘛，该来的会来，该散的会散，反倒是驻足停留的目光不一定常在。谁驻足停留？就是观光客啊，就是信徒嘛。哦，例如说每年准时来看枫叶的人，今年来了，明年还会来吗？不一定哦。但是并不会因为有没有人来看枫叶，枫叶就选择凋零或者是选择灿烂。它并不是因为有多少人在看它，多少人没在看它，而决定它自己要不要盛开，要不要绽放，不是。好，它的运作是有大自然的规则存在的，而人们呢是无法去干涉的。哦，面对大自然的变化，大自然的运作，人们能做的就是顺应其中而已。哦，所以这个地方也跟我们这本书的引言有对应到。再给你三秒，还记得这本书的引言是什么吗？已经快要讲到烂了嘛，就是 Beautiful things don't ask for attention， 美丽的事物无需引人注目。所以就像枫叶，枫叶当然是美丽的事物，可是呢它不是因为要让人家看到它，它才变得灿烂，才变得绚烂的，不是。那是因为时间到了，季节到了，它自然而然就转红然后坠落。所以呢，美丽的事物无需引人注目，在这个地方我们又有了一个连结哦。我才不断的一直说这句话会跟整本书的各个篇章都有关联。所以呢，各位读者，如果你很聪明的话，其实你可以在我还没有讲到下一集之前，你先去看一下，然后自己找一下那个篇章到底是哪一个地方跟这句话产生了关联哦。OK， 那我们继续往下读。我说赏枫这个行为呢，在日文当中被叫做红叶寿，也就是摩米吉咖喱。那这个意思呢，这个受这个字啊，泛指搜寻、寻觅、游看、观赏等行为，它的意思很广泛，那么似乎也对照着人们面对枫红时的不同心态。就是说红叶寿这个词呢，其实就表示了人们到底是用什么样子的姿态跟心态去看待一个枫叶的。那在文章中我列举了三种人。第一种人是他没有真正在欣赏红叶，没有真的在欣赏枫叶，他只是需要它作为一个拍照背景。我相信大部分去看枫叶的人，这可能占了多数吧。好，我当初去拜访这个山中老寺的时候呢，其实这个山中老寺它蛮有名的，因为枫叶嘛。那也因为为了要搭配枫叶，所以他在他的这个寺庙的周围吧，也是有一些特别日式的设计。所以在他这个寺庙的入口处其实有一个很日本风情的桥，因此很多人在这个寺庙拍照的时候都会在这个桥上留念。那我那天去的时候就看到有这个应该是模特儿嘛，应该是网络模特儿，就穿着和服然后在这个日式的日本这个桥上面拍照，想要营造出一种在日本的感受吧。然后旁边就有大概 数十个摄影师对着他拍照，所以呢，那个时候我是觉得蛮烦的，因为我想要拍那座桥，可是那个桥上一直有人在拍照，那我等不到他们离开，所以后来就算了。但这一种人呢，就是属于我们刚刚提到的第一类人，他没有真的在欣赏枫叶啊，他只是需要他作为一个拍照背景而已，因为重点根本不是在那个枫叶身上，重点是在那个拍照的人身上哦。OK， 那么第二种人呢，是把枫叶当作主角，他创造符合镜头与摄者心思的美。什么意思啊？这类人他的确是为了枫叶而来，但是他在拍照的时候，他不一定是拍下枫叶最单纯的样子，他会刻意的把枫叶放在一些地方，然后创造一些意境。例如说，我把这个枫叶丢到池塘里，可能旁边有这个池塘的水纹水波，哇，它看起来是不是更加的有意境，那就是创造一个符合镜头的美，也符合这个拍摄者他的心思的美，这是第二种人哦。那么第三种人呢，比较特别，他是不拍照不把玩，他只是悄然地走过，无声地看，他唯一跟枫叶有接触啊，就是他走过枫叶的时候这个稀疏稀疏的脚步声而已。那么这一类人呢，他也是来赏枫，但是他没有留下什么照片，他也没有跟枫叶有什么接触，他只是安静的在看，安静的走过去而已哦。所以呢，就是三种，我举例的三种人在面对枫红时候可能会有的不同心态。而这三种人呢，就对应到了我们下面写到的一句话哦。这句话说，不是每个造访寺庙的人都是虔诚的，也不是每双眼都能看懂秋天的心思与巧手，美其名追风，更多时候是为跟风。这句话我很喜欢，这句话就是是不是有点呛？他其实也蛮诙谐的啦，就是说不是每个来到寺庙的人都是虔诚的，就是想说去庙里，就以前小时候啦，可能爸爸妈妈说要去庙里拜拜，你就不想去啊，但是爸妈说要去，你就被拉着去了，所以去的时候你心里很不爽，就想赶快离开，所以你造访了那个寺庙，但你就不一定是虔诚的。所以每个到寺庙的人，不是每个人都是虔诚的，但每个人却有各自的目的跟心态存在，所以同样的道理，也不是每一双眼都能够看懂秋天的心思与巧手，秋天创造了眼前的枫红景致，但是人分成很多种，每个人来到这边的目的也不一样啊。正如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三类人，有人来啊，只是为了要当做背景，有人来呢，是希望枫叶可以符合他的心境，那么有人来是单纯的在欣赏，单纯的在看，所以不是每一双眼都能够看懂秋天的设计，也不是每一双眼都是虔诚的，因此美其名追风，更多时候其实是在跟风。那这边呢，就又有一个 wordplay 啦，就是说追风跟跟风，那个风，第一个风是枫叶的风，第二个风是跟风的风，就是没有木字旁的这个风。好，所以其实蛮有趣的哦，尤其是现在社交媒体这么发达，很多时候旅游界旅行界的一些大新闻都是社交媒体炒作起来的，那一个景点突然爆红之后呢，就会有很多的人趋之若鹜的跟着去，那他们是真的想去吗？可能也不是哦，只是因为大家都去了这个地方，所以我也想要跟上这个潮流。那当然啦，在旅行业里面创造一个潮流是很正常的事情啊。就例如说，每年这个旅行社推出的行程好了，一定都会有一些行程是旅行社特别推出来，想要创造一个潮流。例如说，去北欧看极光，去冰岛泡温泉等等等，去日本看枫叶，去日本看樱花，这都是很好的旅行行程哦。但只是我希望各位读者，各位旅人，在决定你自己旅行行程的时候，你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件事情，就是你个人的想法，你的主观意识才是最重要的。你出发去这个旅行呢，请你一定要想清楚，是你自己想去再去，而不是大家都去了，那我也去看一看。这样子的话，你出发旅行的目的呢，非常的不主断不果决，在旅行中你就会不会知道自己到底在找什么，你想我来这边到底是干嘛，来这边这个好像也没有想象中那么漂亮吧，那这个旅行好像就没有给你什么收获，甚至是有一点浪费时间，也许你会有这样子的感受，那就很可惜，因为每趟旅行都有它的意义存在，但是你要找到旅行的意义，前提是你知道自己为什么出发。 OK， 好，那我在文章中继续书写，我说秋天啊，当然要赏枫，可是秋天是难以捉摸甚至是无法预测的，这个季节它很灿烂很绚烂，可是我觉得它是最难捕捉到的一个季节。例如说春夏秋冬，夏天跟冬天就是 很好辨认嘛，这个温度的迅速降低迅速升高，马上就知道夏天冬天来了。可是春天跟秋天是比较难捉摸的，尤其在台湾，有没有感觉到这几年来好像春天跟秋天的时间越来越短了，夏天结束直接跳冬天，冬天结束直接跳夏天。但是我觉得秋天其实是一个最绚烂最漂亮的季节，不过它很难以捉摸。这个时候呢，有一个东西就可以派上用场了，就是我们的社群媒体。虽然可能各位从第一集听到现在一直觉得这个陈浪是不是一个很反社交的人啊，怎么感觉文字都在抨击社群媒体。没有没有没有，我非常喜欢社群媒体，我只是觉得各位要善用而已。就像我常在我这个讲座中会跟同学讲，网络就像水一样，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你如果不能够妥善的运用网络，你就会反过来被网络控制。所以呢，社群媒体当然有它的好处，这边就派上用场啦，所谓的图文播报。什么是图文播报啊？好，例如说我今天想要去山上这个寺庙看枫叶，可是我想我不确定它到底枫叶这个变红了没，那我们可以看一下今天去的人他发了什么照片啊。好，例如说这个地方既然它是赏枫圣地，一定每天都有人去嘛，所以你就点开这个地标的 hashtag 看一下今天的发文的人拍的照片，你就可以知道这个枫叶的状况了。那当然啦，现在很多观光景点都有设这个实时即况影像 Live Camera， 那一样的效果，你可以透过实时即时的这个播报去知道这个地方是不是已经符合你的预期，你是不是可以出发了哦。但是呢，这个有好处有坏处，我在文章中也有提到啦，如果你在出发前就已经完全能够得知到旅行目的地的这个状况的话，这也是一件很无聊的事情啊，少了惊喜或是惊吓，其实一切符合预想的旅程也很让人提不起劲。旅行为什么很有趣的一个原因就是它是无可预测，它充满着各种不确定性的。如果一趟旅行在出发的时候你就已经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会遇到什么人的话，这旅行其实就不用去了、啊、因为你在去之前你就已经完全知道它的来龙去脉了，那旅行就没有意义了嘛。所以旅行有的时候呢，就是要期待这个意外，意外可以是好事也可以是坏事啊。那就像我在上一集节目中有提到的，旅行啊是奢华与简朴同时存在的，包含天堂跟地狱也是一样啊，一日天堂一日地狱，你的旅行才会很丰富很精彩。所以旅行有的时候有惊喜，有的时候有惊吓，这个才是旅行啊。如果一个旅行没有任何惊喜，没有任何惊吓，平淡如水，符合预想的话，就很让人提不起劲嘛。所以呢，当然图文播报能够让我们决定要不要去。那好好还好，这个图文播报有时候也不一定是准确的，也许过了一个晚上，突然就不变得不太一样了嘛。所以在文章中我有提到说，幸好这个山中的寺庙它面积很广大，所以一定有一些角落是没有人发现，没有人拍到照片的。在那些地方或许就有一些枫叶在等着我去发掘它，去认识它、哦、所以呢，图文播报是件好事，但是呢，如果完全的都能够让我们认识到旅行的未来旅行的发展的话，那也是让人提不起劲嘛。好，那但是我等了一个秋天，我都没有在这个网络上看到如往年般这么漂亮的枫红照片、哦、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到底枫叶去哪了？其实去年的这个天气状况还蛮反常的，去年的下半年尤其是10月11月12月这三个月份一直在下雨嘛，对不对？那其实一直下雨当然也会对枫叶有一些影响，所以几乎过了整个秋天呢，我都还没有看到枫红，我就非常的狐疑，觉得说这到底怎么回事，冬天都要到了怎么还没有枫叶啊。我在网络，结果呢，在网络上就看到了这个寺庙的官网有列了一个公告哦，他就说因为今年的这个气候比较奇怪，比较特别，然后雨势又不歇，所以的确寺庙是有一些枫叶已经转红了，可是因为一直下雨，所以很有可能这些落叶、这些枫叶马上就会就不见，就掉下来了。所以有意观赏的这个信徒呢，请早日或者是赶快来观赏。因此在看到这个寺庙发的公告之后，我就觉得那我是时候出发了，应该还能够找到一些尚未坠落的枫红。我怎么去的呢？这个寺庙因为离市区不是很远，它也离我家其实不远，所以又给了大家一个线索，我家在深坑，所以离深坑不远的赏枫圣地又是一个寺庙， 真的没几个了，大家可以自行 Google 一下，你马上就会找到答案。好啦，那我怎么去的呢？我是坐公车去的。可是呢，在往这个公车往寺庙开的路上，乘客一个一个下车，最后到寺庙的时候只剩下我一个乘客了。我就在想，哎呀，可能今年都没有人来看枫叶吧。所以我就在文章中提到说，原本觉得前方应该是清寂的，是安静的，没想到停车场里还是挤满了车辆，挤满了人群。好，那在这个寺庙里面呢，这寺庙面积很大啦，所以从门口一路走到正殿，走到主殿，过程中这个枫红的情况的确都是不尽如意的哦。但是呢，这寺庙因为它面积很大，它后面还有一个像是小山吧，后山，所以呢，我就说，好，我走上这个寺庙，第一个映入我眼帘的不是枫叶，而是罗汉像啊。对，当然啦，虽然我是为了枫叶而来的，但是我几乎都要忘了，这是一座庙哦，这是一个寺庙，还是一个本该清幽的山庙。所以这就其实有点嘲讽我自己吧。也就是说，这里明明是一个庙，但是呢，因为枫叶太夺人眼目了，所以让人几乎要忘记它是一座寺庙。所以不是每个来到寺庙的人都是虔诚的。其实我是对枫叶虔诚，而我不是对这个寺庙里面在供奉的神明而虔诚哦，所以有一点嘲讽我自己。而且这个庙因为它在山上，其实所以它其实本来应该是要很清幽很安静的才对，但是因为有枫叶的关系，所以在季节限定的时候呢，它会变得很嘈杂。所以撇开季节限定的嘈杂不谈，不像枫叶需要挑个良辰吉时，无论好日坏日，信仰一直都在哦。这是我在文章中写到的一句话。那这句话其实就是说了，不像枫叶需要挑个良辰吉时，不像枫叶一定要等到秋天，信仰是一直都在的哦，无论春夏秋冬，无论好日子还是坏日子。那么这段话其实就对应到了我们文章的开头，曾经有说到追逐枫红的人们知道，无论这一年过得多差多坏，该来的总是会来，该散的依旧会散哦。所以这边又再一次的讲到了，季节有它自己的规则，那么信仰其实也是啊，信仰一直都存在，它甚至是凌驾在季节的 运作之上的，它没有春夏秋冬，它没有好日坏日，它一直都在。好，那因为枫红情景不尽如意呢，所以后来的我就决定往寺庙的后山去。那往后山去的时候，其他的后山呢蛮漂亮的，有一些这个凉亭，有一些拱桥。如果在枫红特别绚烂的时候啊，这个地方一定很漂亮很美丽。可是因为去年这个就是枫红景况不太好，因为一直下雨，所以并没有想象中的漂亮。但是在下面这一段呢，我还是描写了一下这个枫叶的景致。因此这一段啊，接下来要念的这一段文字又是一个很标准的描写景致的段落。而这一段我个人觉得写的蛮好的，自己说是不是有点好笑，但是我蛮喜欢这一段的描写。好，我念给大家听。文章说，古风古韵的景致里，仔细地看，仍有些许丹红未落，但更多同类都已早一步坠入泥土堆，风采褪去，形态残碎，看在眼里不免有些惋惜。但我依然蹲下身子，捡起几片叶，将缺憾都种进心田。这段话我觉得是写的蛮好的一段话，因为它看似在描写风景，其实它是有 double meaning 的，等一下我们会来说一下哦。不知道各位读者有没有发现，你知道 double meaning 在哪？什么是 double meaning？ 我们再来解释一次好了。 double meaning 就是说一句话有两种解读，你可以很表面的解读它，你也可以深入的解读它。例如说，这段话如果要很表面的去看，仍有些许丹红未落，但更多同类都早一步坠入泥土堆，风采褪去，形态残碎，看在眼里不免有些惋惜。就很单纯嘛，就是在讲我去看枫叶，虽然在树上还有一些枫叶存在的，但是大部分的枫叶更多同类都已经坠入到地上，已经形态残碎残破不堪了。那看在我这个人的眼里，当然会觉得有点可惜，没有看到想象中漂亮的风景。这个就是很单纯很表面的一个解读。那它更深层的含义是什么？各位读者有听前几集的话，应该知道在第一篇文章当中啊，我曾经有说到，我做了一个梦，我在湖边住这个露营车嘛，那个晚上我做了一个梦，在这个梦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啊？我说，真正偏离我的不是我的初心，而是一路相伴的朋友，看着他们变成曾经自己很讨厌的模样，而我独自一人走到了这个森林与荒原的边缘，左右为难，不知道该往哪里前进。所以其实就是这一段话啊， 更多同类都早一步坠入泥土堆，风采褪去，形象惨碎，所以看在我的眼里，不免是觉得有点惋惜跟可惜，有一点遗憾的哦。所以其实这边呢，能够对应到我们第一篇所讲的这个同类朋友啊，所以呢，但是我依然是没有太多的这个评价在里面，我也没有说这是不好的事情，或者说是很棒的事，我只是觉得有一点惋惜，有一点可惜，有一点遗憾而已。好，这些曾经很灿烂、很绚烂的同类都已经坠入泥土堆了啊，所以希望他们呢都能够早日的找回自己的模样，不要活成自己曾经很讨厌的模样吧，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可惜的事情。初心谨记，无论是对一个旅人还是说大家都一样啊，你旅行的时候也要永远记得你出发的原因，如果你不记得你出发的原因的话，你很容易在旅途中迷失，你不知道怎么走下去，但是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回家。没有一个人的旅行是能够没有终点的，一直走下去的哦。所以呢，在旅行的时候，我觉得最可怕的状况就是被困在自己的旅途中，那好像旅行跟生活有一点脱节了，你想继续前进，但是你没有能力，但是你又不愿意回去你的故乡，回去你的出发点，面对现实哦，所以被困在旅途当中。职涯也是一样啊哦，如果你忘记了当初自己为什么要做这份工作，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的话，做到一半你会觉得很迷失、很彷徨，你不知道自己到底变成了什么样子，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回头看一看，你还是不是当年出发时的自己，你的初心还在不在。好，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初心谨记，这样子的话无论是旅途还是人生，你的路都能够走得更长，走得更远。好，那因此在这个地方其实也提到了，我说我将缺憾都种进心田，旅行嘛，旅行中就是会留下一些遗憾的哦。那刚刚我们有提到，一切都符合预想的旅程会让人提不起劲，所以既然旅行如果没有都符合你的预想的话，那么你一定也是制造了一些遗憾。可能你本来想要去的餐厅它没有开，你本来想要看的风景不如你所意，这些就是旅行中的遗憾。但遗憾是好事，遗憾也可以是坏事。其实在旅行中适时的给自己留下一些遗憾，我觉得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哦。有遗憾就代表着你还有再回来的理由。如果说这整趟旅行都没有留下任何遗憾，完全符合你预想的话，那当然第一个很让人提不起劲，第二个你可能也不会想要再回来了、所以旅行啊，适时的给自己留一些遗憾，我觉得那就是你再次回来的原因。遗憾一开始听起来是一个坏事，但它就会成为你下一趟旅行出发的原因。这样想起来的话，遗憾也没有这么糟嘛。好，就像我觉得各位回看2020或者是今年2021，可能都会觉得我们很多计划被打乱啊，很多本来想要出发的旅行都没有办法去了，这的确是很大的遗憾。不过呢，我们也可以静下心来想一下，我们在之后等到一切恢复正常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会更懂得去把握。好，那这边呢就是我下一段，刚好我们就要讲这件事情了。下一段文字说，赏完枫叶，人们便开始等待着白雪，总是期待四季能给自己一成不变的生活带来体验，未曾想过或许大自然也期待着人们能更显成熟，懂得欣赏，更懂得把握，不害怕错过。这段话其实是这篇文章当中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句话哦。我就说这个赏完枫叶，人们就会开始等待着白雪哦。过了秋天就到了冬天，因此人们看完秋天的风景就等着看冬天的风景，然后再去看春天，再去看夏天。所以我们总是很期待四季能给我们自己的生活带来体验，而且是给我们一成不变的生活带来体验哦。因为四季当然不是一成不变的，四季是变幻万千，是充满着各种改变的季节，各种事情，各种绚烂哦，跟我们的生活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对比。我们的生活如此一成不变，而四季总是在改变，所以我们总是希望能够透过四季的风景来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一些体验，却忘了其实不应该这么做。真的要改变的是我们的生活。我们总是希望外在的景物风景能够去让我们一成不变的生活有些不同，那我们为什么不能直接让我们的生活有所改变，有所不同呢？所以我们没有想过，或许大自然也期待着人们能够更显成熟，懂得欣赏，懂得把握，不害怕错过。所以这几个字我觉得也算是很好的座右铭吧。我们都要懂得去欣赏一个风景，就像我们刚刚有提到的，在看枫叶的时候可能有这三种人。第一种人是只把枫叶当作背景，第二种人是 他在看枫叶，但是他会把枫叶刻意摆放成设计成他自己想看到的样子。而第三种人比较是在认真的观赏枫叶的哦，都希望各个在看枫叶的人都能够更懂得欣赏哦。什么是欣赏？有的时候欣赏你不一定要跟这个欣赏的东西多有互动，你可以只是默默的看，静静的看而已，这样也是一种欣赏哦。既然是欣赏，这边其实也可以做一个 wordplay 哦。要用什么东西去欣赏？当然就是要用你的心啊。好，真正的欣赏就是要用你的心去观赏，去欣赏哦，不是用你的手机，不是用你的相机，心是你身上最好的记录仪器哦，所以请你用心的去欣赏风景，而你也要懂得去把握它，因为很多东西呢是当下就是它最绚烂最灿烂的时候了，你要懂得去把握它，把握你的每一趟旅途，把握你每一天的生活，而就算错过了那也没有关系，你不要害怕错过，因为诚如我们在这一篇文章一开始有提到的，一直在等一个最好的时节，我因为一直在等一个最好的时节，我几乎要等到整个秋天都过了我都还没有出发，可是那是因为我认为我想看到的风景是最绚烂的枫叶，但那不一定是最好的时节啊。对大自然来说并没有什么最好的时节，所以就算我错过了这样子的风景但也没有什么关系，这趟旅行这趟出发还是有它的意义，还是有它的收获，所以人们啊，无论是旅人还是说平常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都要懂得去欣赏生活，懂得去把握生活，也不要害怕错过。好，那再来呢就是我们刚刚一开始有提到的这个文章当中一个旅行文学书写很重要的技巧吧，就是说你要如何把旅行跟生活连接起来，因为这篇文章快要结束了，但最后我的场景就突然转换到我家，转换到我跟我妈身上哦。因此在这边呢就有一个写作上的技巧叫做场景转换，然后用英文来说可以是 scene to scene 哦。那场景转换是旅行文学中常常会见到的，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嘛，我看似在书写旅行，其实我更多时候是要探讨另外一件事情，可能是发生在我的日常生活当中，所以你必须要把旅途跟日常生活做一个连结，这个时候你就会做到场景转换，从场景 A 转到场景 B， 从旅途中转换到生活中，因此在旅行文学的书写当中你常常会看到场景转换。可是所谓的场景转换在写作的时候你也要特别注意，场景转换不能是突兀的，不能是两个完全不相干的场景你突然转过去，这样子的话你会给读者一个断裂感，这篇文章的前后没有呼应。还记得在上一集我有提到吗，另外一个重要的写作技巧叫做首尾呼应，所以如果你的场景转换转得太过于生硬的话，可能会制造读者的时候会觉得有断裂感的存在，诶，怎么突然就从 A 跳到 B 了， A 跟 B 中间应该需要有一个连结的哦， scene to scene。 好，所以呢在场景转换的时候你要注意，你必须要有一个 link， 你要有一个连结，把场景 A 跟场景 B 转换连结起来哦。所以在这个地方的转换连结就是枫叶。好，我说呢我带了几片枫叶回家，然后把这个枫叶送给我妈，因此呢这整篇文章还是连接在枫叶这件事情上，虽然场景从山中的寺庙转换到我家了，可是一切还是跟枫叶有关的哦。所以这个枫叶就是一个连接，一个 link。 那文章中是怎么说的呢？文章写到，一如往常地，我妈哦，她随手拿起柜上摆放的书，将其压入书页，这是她的习惯，也是从小到大烙印在我记忆里的画面，就像他虔诚的模样成为了我的信仰，他曾带我看过的风景如今也换我带他领略，有时无法同行，那就用相片与信物把远方带到他的身边。好，这段话我觉得蛮感人的那跟大家说一个小故事吧。其实这本书是5月4号出版的嘛，那我妈到现在她都还没有认真看但是她前几周的时候她曾经有把这本书带去办公室翻了一下，他说他翻到的第一页就是这一页，他就看到这篇在讲他的故事，然后他说他觉得很感动他说哇怎么这么巧，一翻就果然看到你在写我所以我妈 只看了这一篇，希望他赶快把这本书看完好吗？我写得这么辛苦。好啦，不多说了，我们回来看一下这一段文字哦。就是说我妈她有一个习惯，我妈很喜欢看枫叶，然后她也很喜欢把枫叶收集起来。她会收集到哪？她会把它放到书里面，这是她一直以来的习惯，然后就会随手挑这个书架上的一本书，把枫叶压进去。这是从小到大都烙印在我记忆中的画面，就像她虔诚的模样成为了我的信仰。所以虔诚又出现了哦。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就有提到这篇文章，虔诚会不断的被使用到，而且是形容不同人。第一次在说虔诚的时候是说这个寺庙里面的香客，寺庙里面的信徒，他们是虔诚的。第二次用到虔诚的时候是说来看枫叶的人，不是每个人都是虔诚的、啊、好，有人虔诚的人看枫叶是真的重点在看枫叶，可是很多人只是把枫叶当作背景，只是用来拍照而已哦。那第三次用到虔诚就是在这个地方哦，形容我妈，我妈是一个很虔诚的这个佛教信徒哦，所以就像从小到大她虔诚的模样其实今天也变成了我的信仰哦，所以我也跟我妈一样也不算那么的虔诚啦，但是我也是一个算是道教佛教的信徒吧哦。如果各位读者朋友有在 follow 我的 IG 的话，应该偶尔会看到我会发这个心经的照片吧。这边顺便讲一下好了，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我每天晚上都会抄一篇心经哦。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功课，其实我也蛮鼓励大家可以这样做的，尤其现在疫情很严峻，大家心思应该都是很浮躁哦，上下起伏，很彷徨，很无助。那我觉得每天你花一点时间，其实根本用不了十分钟，你抄一篇心经，我觉得你不仅可以练字，你也可以练心哦，让你的心静下来哦。那其实现在大家平常应该很少会拿到笔写字了吧，所以我觉得每天花一点时间写写字，平静下一下你的内心，我觉得这是很好很好的一个习惯。它不一定跟这个宗教有什么关系，你没有说一定要写心经，你也可以写别的东西啊。好，例如说你也可以把这个你喜欢的书里面的语句自己写下来抄下来，但是我还是蛮鼓励大家啦，每天都可以写写字，然后让自己的心静下来哦。所以我每天都会抄这个心经，所以就像他虔诚的模样，我妈她也是虔诚的，每个晚上都会写心经，她虔诚的模样变成了我今天的信仰。她曾经带我看过的风景，如今也换我带她领略哦。以前都是爸妈带我出去玩，现在我长大了，那也会用我自己的能力带他们出去旅行哦。所以在疫情爆发之前，其实我很常带我妈出游，而且我就只有我跟她母子二人去世界各国旅游，我觉得这是很棒的旅行哦。其实以前去演讲的时候都会有很多同学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总是一个人旅行，那你会不会无法习惯跟别人旅行啊？那每次有人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都会说其实没有啊，我觉得因为旅行本来就是你跟不同的人去，你会有不同的感受吧。好，例如说我一个人去东京，我跟我的家人去东京，我跟我女朋友去东京，我跟我的好朋友去东京，这都是完全不一样的旅行，完全不一样的感受哦。所以呢，一个人去旅行当然很好，但是我也很喜欢跟我妈去旅行啊，因为我会觉得，能够增进这个家人之间的关系吧。虽然我跟我妈本来就很熟，本来就很好了，可是，在旅行中的时候，我会发现，哦，原来我妈也是一个这么可爱的人哦。平常如果没有去旅行的时候，只是日常生活中的交集，就会觉得妈妈总是在办公室、在厨房、在卧室，这是她常出现的地方，会觉得她就是这样子的人。可是在旅行的时候会发现，哦，原来我妈也是一个很有少女心的人，她也会看到一些很可爱的东西，她也会发疯，可能会发狂，然后或者是说看到很漂亮的枫叶，很漂亮的风景的时候呢，她也会觉得，哦，很美，很漂亮，那样子的情感流露，我觉得是特别真挚，特别动人的。你能够看到更多平常在家看不到的模样哦。所以我很喜欢跟家人去旅行，不仅能够增进彼此之间的关系，我也觉得这也是给自己的旅行多了更深层的含义吧。好，旅行不仅是对个人的心灵成长有帮助，也拉近了彼此之间的关系。好，那有的时候没有办法同行，那我说我就用信片跟相物把远方带到他的身边。好，所以其实也勉励各位旅人，好，如果你是年轻的旅人的话，也许你是一个人去，也许你是跟朋友去，但我都很希望你们可以把你们在旅行中获得的体悟，无论是照片啊，或者是一些纪念品啊，都能够跟你的爸妈，跟你的家人分享。你必须让你的家人看到你在旅行中的成长。好，所以旅行结束不是回来跟爸妈说声，哎，我回家了，你就把房间门甩上去，然后 结束，你要学会跟你的家人分享你的旅行，好，让家人能够看到你在旅行中的成长，我觉得他们也会对你越来越放心，也会鼓励你踏上你自己的旅行哦。所以旅行还是要学会去分享的。那在这个地方呢，我把信物带到他的身边，我就把枫叶带到他的身边了。那我妈拿到枫叶之后，她就说我最喜欢枫叶了。文章中写道，其实这么多年来，她早就忘了那些搜集的枫叶被搁在了哪本书里，又被留在哪一页，但我知道她所细心收藏的东西其实比那一页一页秋天都来得更加珍贵。好，这就是这篇文章的最后一段。而最后这一段我觉得很感人，这个情感流露是很真挚的哦。其实这么多年来啦，我妈早就忘记那些枫叶被放到哪本书里了，谁会记得，因为她每次都是随手拿书架上的一本书，然后就把枫叶塞进去，又把书放回去。其实她可能根本就忘记这个枫叶留在哪一页，她也不会回去看。但有的时候我去翻我们家书柜上面的旧书的时候，真的常常会一打开就掉一片枫叶下来，会觉得哦，真的是很惊喜，没有想到有一个枫叶藏在里面。所以我妈其实她早就忘记了这些枫叶被搜集在哪本书里，又被留在哪一页里。但是我知道啊，他所细心收藏的东西其实比那一页一页秋天都来得更加珍贵哦。这句话有一个很深层的含义在，他到底在收藏什么？他当然看似在收藏枫叶，可是他在收藏的也许是回忆吧，也许是想要留住这个美好的时间吧。比如说他的儿子从远方带了一个枫叶给他，那他在收藏什么？他留住的事情是什么？其实在留住的或许是这个很美好的回忆，留住的是情感，留住的是爱吧。好，然后在这个地方呢，还有一个 wordplay， 有发现吗？一夜一夜秋天在文章中我写的这个夜是第几页，书页的页，可是这个夜你也当然也就是叶子的叶啊，一夜一夜秋天嘛，秋天的叶子是什么？就是枫叶嘛。可是一夜一夜秋天为什么会用书页来比喻？那是因为我妈常常会把枫叶收藏在书本里面，所以这是一夜一夜秋天啊。所以这边又有一个很棒的 wordplay， 叶子的叶跟偏叶的叶啊。好，那这就是这一篇文章的解读内容哦。那不知道各位读者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那到底为什么这一篇文章会被收录在第一个章节里面？它跟湖泊没有关系啊。对，它跟湖泊没有关系，可是它跟我们这个章节的名字有关。还记得这个章节的命名吗？这个章节叫做 Boundless。 什么是 Boundless？ 我们上次有说到嘛，我取这个原因，取这个名字的原因是、在疫情期间大家都被关在家，无法自由自在的在国界中穿梭移动，所以我们都很渴望我们能够 Boundless， 我们能够无边无际。那还有我说你要成为一个 Boundless 的人，你必须在你的心里学会保留一座湖泊。那这个地方为什么是 boundless？ 还有什么东西是无边无际是 boundless 的？就是信仰啊。我们刚刚不是有提到吗？我说无论好日坏日，信仰一直都在，所以信仰当然是无边无际是 boundless 的。还有一个东西就是爱啊，爱也是无边无际，也是 boundless 的哦。所以就像我妈她的模样，她虔诚的模样变成了我今天的信仰，那我妈的爱传到我的身上，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很珍贵，很值得收藏，很值得搜集，他们是无边无际的，是可以唯一能够对抗时间跟空间的事情，就是爱了。所以呢，其实呢，我一直很感谢我的家人在我的职业生活，在我的职涯，在我的旅行中对我的支持跟鼓励。其实以前有时候有些同学或者是文字记者来访问我的时候，我都会很怕他们问我关于家人的问题，因为我都会很容易讲一讲就想哭我觉得就是家人的事情算是我心中最软的一块吧就是每次只要提到那你爸妈都很支持你去旅行吗，然后我就会觉得好像有点愧对他们哦。每次他们都会送我去机场，送我去车站，那总是很鼓励我踏上我自己的旅行。那当然我也不吝于把在旅行中所获得的收获分享给他们，但是如果没有他们的爱的话，我想我也不会是今天的模样吧。所以呢今天的陈浪，今天陈浪所写的每一本书，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或者说说的每一句话，背后都有家人无私的爱在支撑着，那我觉得这个是最幸福的事情了。所以因为有旅行让我更认识了我自己，也更拉近了我与家人之间的关系。有一句我很喜欢的话是，也是我的偶像小鹏他曾经在他的著作中所写到的，他说其实旅行有的时候就像是一个弹簧，你走得越远，它的这个 反弹力作用力反而更大哦。所以你要真的能够看懂家的含义的话，那你要先学会旅行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因为家必须要在远方你才能够真正的认识它。平常在家里你可能不觉得家是多么重要多么珍贵的地方，可是当你一个人走在遥远的旅途当中的时候，你才会知道家真正的含义。所以你走得越远你会越想回家。我觉得这就是这个小鹏作家说的，就像弹簧一样，你拉得越远拉得越紧，它的反弹力更大。好，所以一个旅人啊，越能够在旅途中走长远的路，他越能够知道家真正的含义。所以这就是这一篇文章在探讨的哦，在探讨枫叶，在探讨秋天，在探讨季节，也在探讨信仰，当然也探讨着家人跟家人之间的爱。好，那在我们今天这一集节目结束之前呢，我最后还想要讲一件事情哦。其实这并不是我第一次在我的著作中去论述枫叶了。如果你是一直以来都有在关注我作品的读者朋友，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其实在第二本书，也就是《我不懂青春只懂远行》这本书里，也曾经出现一整个章节都是在讲枫叶哦，那是在讲京都的故事哦。我曾经在我很年轻的时候大概20岁21岁的时候，我曾经一个人去京都赏枫，那一整个章节都是在讲枫叶的故事。其中有一篇呢我个人很喜欢，那因为可能大部分的读者是没有看过这本书的，所以我想要讲一下这个故事哦。就是说那时候我去京都赏枫，那还算是处在我一个人旅行当背包客的很初期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我还不是一个很经验老道的背包客，什么事情都是蛮彷徨蛮惊慌的。那我去京都的时候曾经在一家亲子洞的餐厅遇到了一个大叔哦，因为那时候这个餐厅座位满了，那店员问说可不可以并桌，我就说可以，所以这个大叔就坐在我对面，他就跟我聊天，顺便帮我练习日文啊。他那时候问我说，诶，我是一个人去京都吗？我说对啊，在这边赏枫一直是我的梦想。这个大叔跟我讲了一句话哦，那我印象很深刻，他说他年轻的时候也会自己旅行，他觉得那是一种面对世界的态度。其实当初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我不太能够理解什么叫做面对世界的态度，旅行为什么是一种态度。那这个大叔他很好，他在离开之前他还送了我一个小吊饰，他把零钱包上面的一个小吊饰拆下来送给我，然后他跟我说把这个当作是一个御守，要好好加油保重身体，这个东西会守护你的，祝你成功，然后他就离开了。这个算是我在背包客很初期的时候遇到一个很难忘的相遇，一个真的对我很好的陌生人，而我们彼此之间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就真的是在旅行中遇到的一个人，但他释出了很好的很多善意，还送了我一个纪念品，送了我一个礼物，跟我说加油哦。但是一直到很多年之后我才能够读懂他所说的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年轻的时候也会自己旅行，我觉得那是一种面对世界的态度。的确哦，今天的我就觉得我的旅行就是我面对世界我面对生活的一种态度。旅行当然是一种态度，因为在旅行中我是一个很勇敢的人，我愿意去为我自己的旅途做很多选择，做很多决定，我会遇到很多人，我会离开很多人，我获得很多事情，当然我也失去了许多，而这就是我面对生活面对世界的一种态度，就是旅行哦。那所以在当时那篇文章的最后我就说这些无法被预期又结束的仓促的缘分都像就像我遇到的这个京都大叔一样，他们就会像浓缩在京都枫叶里的一寸时光，飘落在曾经跨足走过的路上。当我们回看生命时，总是会有意无意的拾起它，然后和那些不期而遇再次不期而遇。其实当年写的这篇文章我觉得是水准很高的，因为其实当初写的作品现在看起来难免都有一些觉得啊怎么写这么烂的那种感觉哦，但这一篇文章是我个人觉得今天把它放到我现在的书里面它也是不违和的哦。就是说这些曾经在旅途中遇过的人，他们也就像是京都的枫叶一样被浓缩在时光当中了哦。就像秋天这个落叶只是一片落叶，但在这一片落叶里面就藏着四季的记忆，当然也有秋天的记忆在里面哦。所以很多时光都被浓缩在这一片落叶里面。那当我们有一天回望我们生命的时候， 可能会无意间 又发现了这一片落叶，你再次拾起它，想起了当初的回忆，想到了当初遇见的那一个人哦。就像这个大叔所说的那一句话，在很多年之后我突然想起来，而我真的能够理解他一样，我再次和当年的不期而遇了哦。好，那所以这就是曾经的我书写枫叶，当年我写枫叶写的是旅途中的不期而遇，而今年呢2020-2021的我所写的枫叶是用枫叶来表达爱，表达信仰，表达虔诚了哦。所以呢，在旅行书写的时候，当然我们会反复的去写一个一样的主题，可是呢，每一年的我们在写作的时候都会有我们的成长也浓缩在里面了哦。所以旅行书写当然能够写一辈子啊，我当然可以一辈子当一个旅行文学作家，我能够保证20岁的我、30岁的我、40岁的我所写的旅行文学，哪怕是在写同一个城市，都会是完全不一样的文字，因为我们的成长也都被放在我们的文字当中了哦。所以当年的枫叶，好，今年的枫叶，好，跟明年的枫叶，十年后的枫叶，也都会有不同的含义，有不同的意涵在里面。那这个就是写作的美好，写作的美妙哦。写作不仅是写给读者看，其实也是写给作者自己看，帮作者自己的时光留了一段记录，很美好的记录。那有一天当我回来看这些书的时候，就像我妈搜集那一片一页一页秋天一样，这些书，我所写的书呢，其实也都收藏了我的旅行、我的青春，还有我的生活。好，那这就是我们这一集的节目内容。那么在下一集开始呢，我们就要进入这本书的第二个章节 Chapter 2， 也就是 Farewell Summer 了哦。那第二个章节是整本书最长的章节，所以我们会有很多东西要讲，希望我可以如约的把这整个 Podcast 35集的计划做完哦，希望我不要食言而肥。好，那最后再来工商服务一下，如果各位听众朋友你还没有购买旅行的形状影像札记这一本新书的话，那你到底在听什么？就是如果你要认真听懂这个 podcast 的话，你必须要搭配服用我们这本新书哦，旅行的形状影像札记，它在各家书店啊、网络通路、实体书店都有贩卖啊，还拜托各位读者、各位听众朋友多多支持了哦，这是一本很棒很棒的书。那所以呢，为了要让大家真的能够读懂这本书，我才做了这个 podcast 的节目嘛。好，所以就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了。好，那我们就下一集节目准时再见咯，拜拜。